请大家起立，双手合十。在台长开光拜佛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在原位双手合掌鞠躬，如有空地则可跟随台长一起跪拜。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举行开光仪式。
前面坐下来吧，席地而坐吧。这两天大家开心不开心啊？感恩不感恩啊？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大家记住啊，开光呢，不是师父给菩萨开光，是师父替你们把菩萨的佛光注入到慈像当中，这叫开光。佛情慈悲，佛性在，观音菩萨大自在，闻思修为深如海，一朝觉悟脱苦海。哎呀，这么可怜的，他们这么多人都站着坐不下来了，往后坐坐吧，看看能不能挤一挤。你们这么多人站着，后面人看不见我了，麻烦了，我要站起来。那个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菩萨的智慧能够引领我们走出五欲六尘的人生陷阱，能够帮助我们找回我们本来拥有的良心和本性。我们人的一生都活在命运的掌控之下，我们无法控制无常的人生，所以现代人精神浮躁，心灵被物欲贪欲所蒙蔽，人生苦短。当我们还沉迷于所拥有一切物质的欢快贪欲之时，灾难可能随时就会发生。唯有学佛念经，才能唤起我们本性的佛性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良心啊。在美国45岁的美国著名作家安东尼，就在圣诞期间的一小时前，在他的 Facebook 脸书上发布了他跟儿子唱圣诞歌的视频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一小时之后，他居然在住所内枪杀了他的前妻和一对儿女，因为安东尼患有严重的忧郁症。韩国有一名患有忧郁症56岁的妇女，从13层的公寓跳下，竟然还砸在一名68岁的老汉身上，两人当场死亡。有一位17岁的香港中学生，因为担心学业和生活的不开心，居然开了窗户就直接跳楼自杀。人生苦空无常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可能瞬间就化为乌有， 所以学佛净化心灵，修身养性，念经可以改变你的命运，离苦得乐呀。在我刚刚离开澳洲的时候，澳大利亚发了一个这个传媒啊，发了一个消息，说澳大利亚会迎来35年最寒冷的冬天。今天澳媒又发出了一个重磅的消息，说50年一遇的流感即将来袭击。在2017年，流感致澳大利亚1100名患上流感的澳洲人死亡。科学家预计，在未来200天内，会夺取全球范围3000万人的生命。在最近一段时间，流感可以说是吸引了众人的眼球。美国有一系列流感的小新闻，在某一个州，小小的一场流感竟夺走了10000个人的生命。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生活在无常世界，我们终日烦恼，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自身遭遇了太多的不幸，有的是自然的，而有的是起源于烦恼者的内心世界。所以当每一个人在内心烦恼降临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怨天尤人，也不要自暴自弃，要学会给自己的心灵要解脱，从心理上调整自己，避免烦恼，不要把烦恼长期的放在你的心里，因为你心态的变化，心灵的肮脏会变成你的心灵的业障。在一次宴会上，马克吐温和一位女士对坐，出于礼貌，马克吐温对这位女士说了一声：您真漂亮。那位女士却不领情，不屑一顾地高傲地回答说：先生，可惜我无法用同样的语言来赞美你。马克吐温非常婉转平和地说：啊，这位女士，没有关系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说一句谎话就可以了。那位女士羞愧地低下了头。记住，在人间，你扔下的石头绊住的往往是你自己的腿。俗话说得好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谦让使人心平气和。人与人之间需要的不是嫉妒和嗔恨，需要的是一种宽容，因为宽容那是美德，它会使你得到别人更多的尊重啊。宽容那是一剂良药，它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。宽容就像一盏明灯，它能够在黑暗中放射着佛性的慈悲，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啊。有一次，正在云游宣扬佛法的汉山大师，他迷了路，他不知道走了多久， 才在黑暗的夜空见到一盏灯火。他定眼一看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原来是一户人家。他立刻兴奋地奔上前去求借宿一晚。这个屋主开了门，见他要提出借宿一晚，就跟他说，我家又不是旅店。汉山大师笑着说道，我只要问你三个问题，就足可以证明这个屋子不是旅店就是旅店啊。就是说我问你三个问题，那个人说，我不信，如果你能说服我，我就让你进门。好啊，汉山大师跟他讲，在你以前谁住在这里？我的父亲。在令尊之前又是谁当着这个房子的主人？我的祖父。如果这位师祖过世，他又是谁的呢？我的儿子。这就不结了吗？汉山大师笑道，你不过也是暂时居住在这里，也像我一样都是人生的旅客呀。汉山大师当晚就在他的家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晚上。对于生活而言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旅客，只有珍惜你的现在，才能拥有人生最大的收获。把握住当下的拥有，你才会感到什么叫知足，什么叫珍惜和拥有，你才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快乐。台长很喜欢跟大家在一起。记住了，很多人成功了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成功。有些人看别人成功了，他不知道别人为什么会成功。台长告诉你们，顺利的事情做得顺利的，靠你的智慧。真正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成功的，不是靠你的智慧，而是靠你的品德。所以顺利靠智，成功靠德。我们学佛人要常怀宽容之心，慈悲地对人，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，懂得利益他人，才能收获善缘的未来呀。昨天台长跟你们讲了很多好听的，今天我要拿出更好听的来告诉你们。你们很多人都说我要福气，我要福禄寿的禄，那就是官，我要活得长是寿，我要身体健康，我要意识越来越有修养，我要心好，心能啊，这个好养得好，我要财，我要家，我要朋友，我要德，而这些都是靠很多很多你的福德和你的智慧来完成的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好好的记住了，忍耐的人他能够养福气，忠诚的人能够养禄，就是官，快乐的人能养寿，活动的人能养你的身体，博学的人能够养你的事，就是意识，禅静的人能养你的心， 勤劳的人能养你的财，慈爱的人能养你的家，包容的人能养朋友，而善良的人就能养你的德呀。做什么事情，把心放正放宽，不要以狭隘片面的观点去看别人。你心中怎么想别人，你的眼睛看出去的别人就会长得什么像。所以不要着相看人，你才会心理正常。所以说别人不好的人，实际上他的心态已经有问题了。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，这才是成圣成佛之道啊。有一个野猪和马一起吃草，大家知道野猪很坏，经常使坏，一会儿践踏青草，有意的看马在喝水的时候就把水搅浑。这个马十分的恼怒，一心想报复，但是他又治不了野猪，他就去请猎人帮忙。猎人说，除非我要把你头上套上辔头，你让我骑，我才能去制服这个野猪。马报复心切，答应了猎人的要求。猎人骑上马打败了野猪，随后就把马牵回去，拴在马槽边上。从此，这匹马失去了自由。你如果不能够忍耐别人，你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幸。我们每天看人不顺眼，和别人比较，会增加你的嗔恨心。有一些人为了一些人间的名利，被钱财控制，被名誉牵挂。犹如我们很多人为了买一幢房子贷款，使自己成为终生的房奴，终生在还债之中啊。其实我们人很傻，我们每一天都在寻找自己心中的对立面，在生活当中会为自己找一个假想的敌人。今天这个人我最讨厌，这个人工作上比我好，所以我恨他，我嫉妒他，经常拿他做比较，想超越他，想击败他，这样在你的心中就有了一个假想的敌人。然而你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么一个假想的敌人，就在你的心中有了挂碍和业障啊。我们人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们才会懂得真正的怎么需要克服自己的贪嗔痴。有时候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那种障碍。心中有敌人，你会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难过。这个敌人是不是你们自己想象出来的？认为人没有坚定的自信和顽强的毅力，所以才会怕别人超过自己。因为我们没有坚定的信心，所以才会被别人所打败。因为这是害怕心理所 引起的。所以精进学佛，精进修心，每天与菩萨在一起，每天与善良的佛友在一起，你充满着信心，充满着慈悲，让你在人间所向披靡，用慈悲心战胜人间一切烦恼。在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毕阿斯，他出生在普里埃伊城。有一次普里埃伊城遭到围攻，居民们纷纷地带上自己最贵重的金银财宝四散逃命，只有毕阿斯一个人两手空空地在逃。有人问他，你为什么就这么离开啊？为什么你不带些家里贵重的金银财宝逃走啊？毕阿斯告诉他们，因为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上。我们人应该明白，我们还有什么比自己生命还要更贵重的东西啊？现在的人要钱不要命，天天追求名利，不惜用自己短暂的生命追求着名利和财富。就在居民们带着贵重物品逃不快的时候，人被杀，财被抢，而毕阿斯却两手空空，快速地和官兵一起逃出了重围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不也就是天天为了财在伤害自己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拼命地让自己的生命在丢失吗？所以我们学佛人如果想不通，烦恼不断，忧郁，你可以到医院里去看一看，因为医院就是生老病死的地方啊。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从医院里出生，我们走的时候也是从医院里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新西兰著名的林菲尔中学规定，每学期都要组织学生到医院去参观，让学生接受心理健康和懂得生命的价值。当你到医院去看到那些不能走路的、没有思维的、喊着浑身疼痛的病人，因为强烈的对比，你的心灵会震颤，你会突然之间安抚自己焦虑不安的心，甚至你会猛然醒悟，啊，一个人活着不痛苦，那是多么的重要啊。只有到了医院，你才会发现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如果没有痛苦，能够走在蓝天白云之下，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一个人能够坐在观音堂无忧无虑无烦恼念经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那是多么难得和多么的快乐呀。在医院你才会明白，和自己的健康相比，人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，因为人间唯一的财富就是你的生命。当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人间没有名利，没有金钱，没有荣誉可言。 如果我们的生命仅仅是为了一日三餐，我们就会像动物一样的活着，那才是我们人痛苦的根源呐。台长啊，在广播里啊回答大家的问题啊，有一个啊听众，他台长看出他胆子小，前怕狼后怕虎，不肯付出，肠胃不好，腰椎不好，脚不好，抽筋，手发麻，记性不好，还指出他年轻时候欠下的情债，而且看出那个男的身高比他高一点点，现在生病了，听众确认对方已经得了癌症，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请师父看一下，1971年属猪的女的我。
你这个人呢，胆子特小，嗯。
嗯，对。
前怕狼后怕虎的，又不肯多付出。
对。
这个只知道保自己的人，肠胃嘛很不好，腰椎也不好，嗯。
对，是。
还有啦，脚也不好啊。
对，是。
抽筋啊，睡觉经常会。还有啊，手啊发麻。早上
啊，对是，对是，
当心点了。你没发现啊，你的小指啊，就是手的小指啊，边上啊麻得很厉害啊。
对，我就是右手右半拉筋都麻。
知道吗？就好了，血管有点堵塞啊，腰椎不好，血管堵塞，
对，
血供应不上来，所以经常贪睡昏睡。
对对是。
天天经就要睡觉，大脑
对是，
血液供养不足。
嗯嗯嗯。
好了。掉头发，
对是，
记性不好，
是 是，
连耳朵都有点耳鸣，
对是。
现在要懂了，年轻的时候感情上也是有点小问题的。
啊，明白。啊，
长得比较好看一点嘛，这太活跃了，听不懂啊。小鸟依人了，欠情债啦。
嗯嗯，明白。
我都看到了，你已经长得不高了，找了那个男的跟你差不多高，那个时候有一个。
我们已经离婚了。
离婚了是吧？跟你差不多高了，高一点点比你。
对。
啊，好了。这个男的，现在有点病啊！现在我从你的这个图腾上，我能够看到他那个样子，蛮可怜的。
啊，我不知道师傅说的是我前男友，还是指的是我前夫。
长了比你高一点点的那个，鼻子还小一点的。
哦，那个好像得癌症了。
啊，可怜呀！现在知道了吧？赶快还债了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
谢谢。有一对孪生兄弟同时考入了高考，进入了高考考场，结果哥哥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弟弟则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。兄弟俩长得非常的像，性格各异，他的哥哥忠诚醇厚，弟弟活泼机灵，哥哥不善于言辞，弟弟口若悬河。哥哥拿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面对着贫病交加的父母默默无语。弟弟关在房间里，因为考试不好，不吃不喝，长呼短叹地说，天公无眼，失良才。愁眉不展的爸爸闷了两天，终于眨巴着眼睛开口说话。他冲着大儿子说，孩子啊，你能不能把这个录取通知书让你弟弟去读啊？你弟弟天生就是一个啊这个读书的料。哥哥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弟弟的手中，并在弟弟耳朵边上说了一句话，弟弟，这张通知书不是走进天堂的门票，别把太多的希望放在它的上面。弟弟不解地问，那你说这是什么呢？哥哥说，它是一张吸水的纸，专门吸汗水的纸。弟弟摇着头，不知道哥哥说什么。 开学了，弟弟背着行囊走进了大都市的高等学府，哥哥则让体弱多病的老爸从乡镇办的水泥厂回家养病，自己顶上站在碎石间旁，站在碎石机的边上，拿着沉重的钢钳，碎石机上斑斑血迹，因为在这台机器上曾经有多名工人压断了手和脚。哥哥从走上这个岗位的第一天，他就在做一个美丽的梦，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对机器进行了技术改造，提高了碎石的质量和安全的系数。厂长把他调进了烧成车间，烧成车间灰雾弥天，不少人得了肺病，他同几个骨干一起竭尽纪律苦心钻研，改善了车间的环保卫生。厂长把他调进了实验室，在实验室里他博览群书，多次到其他工厂求经问道，反复实验，水泥质量提高，新的品牌畅销华南几省，而且成为全市建材工业的名人。让我们拉回来说一说这个弟弟，他进入了大学之后，第一年还像读书的样子，也写过几封信问问爸爸的病。第二年认识了一个大款的女儿，就双双的坠入了爱河，那女孩子成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包。整整2年他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，完全的脱土变洋。进入大四之后，没想到这个富贵的女孩跟他拜拜了，他整个人陷入了青春的苦恼期，整天泡吧上网，无心读书，最后考试用作弊混了一个毕业文凭。他像一个苍蝇飞了一圈，又回到了他的原来的城市。他还有这么一点羞耻心，他不愿落魄的时候回家见父母。经过市人才中心介绍，他到了本市一家建材制品公司响当当的大型企业应聘，好不容易闯过三关，最后是在公司老总的办公室里进行答辩。轮到他答辩的时候，老总迟迟不出来，最后秘书出来了，告诉他，哎，你已经被录用了，不过你必须先到烧成车间当工人。他感到很委屈，要求一定要见一见这个老总。秘书递给他一张纸条，他一看，上面写了8个字：欲上天堂，先下地狱。看完这8个字，他头一抬，猛看见他的哥哥走了进来，坐在老总的椅子上，他的脸顿时红得发烧。即使我们走在通往学佛的路，也不代表我们一定能够去到极乐。不要总是幻想可以轻易地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努力还要加上缘分才能成功。所以从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不一定你读了大学就能成功，走向西方净土的路都是在我们的心灵地狱般的苦难当中磨练而成的。不吃苦哪来的甜呐？学佛人也是这样，每天守戒精进不懈怠，每天许愿万事如愿，每天学佛定能成佛。记住台长的话，喜欢付出的人福报会越来越多，喜欢感恩别人的人顺利就会越来越多，喜欢帮助别人的人贵人就越来越多，喜欢抱怨的人烦恼就会越来越多。喜欢知足的人快乐就会越来越多，喜欢逃避的人失败会越来越多，喜欢分享的人朋友会越来越多，喜欢生气的人疾病就越来越多。你们以为没了，还有呢。喜欢占便宜的人贫穷就越来越多，喜欢施舍的人富贵就越来越多，喜欢享福的人痛苦会越来越多，喜欢学习的人智慧就会越来越多，喜欢学佛的人幸福就会越来越多。你们知道，你们鼓掌就是通气，鼓掌就会开心哦。哎呀，好了，好像我跟你们要鼓掌一样，我没有跟你们要鼓掌，你看你们停不下来了，其实你们是锻炼。有一种锻炼叫鼓掌，因为十指连心，心开心才会鼓掌。谢谢大家。有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出名之后，总是感觉哦哟忙得来不亦乐乎，又感到生活很累，他便去请教一位年老的禅师。这位作家向禅师说：师父啊，我为何自从出名之后觉得工作越来越忙，生活越来越累呢？禅师就问他：你每天在忙些什么呢？作家如实回答：啊，我一天到晚要交际应酬，要演说演讲，要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，同时还要写作。哎呀，师父啊，我活得太累太苦了。这个禅师突然打开他的衣柜，对作家说：我这辈子在没有出家之前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，这些衣服非常漂亮，你都拿去吧，把它全部穿在你的身上，你就能找到答案了。这个作家说：师父，我穿着自己身上的这身衣服就足够了，现在你把这么多漂亮的衣服都要我穿在身上，我会感到很沉重，我会肯定会不舒服的。 这个禅师说，这个道理你也懂啊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来问我呢？作家一脸茫然，禅师说，你已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你穿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足够了，我再给你穿上更多漂亮的衣服，你也会感到很沉重不舒服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你作为一个作家，你不是一个交际家，也不是一个演说家，更不是一个政治家，你为何要扮演他们的角色呢？你为何要去做一个交际演说和政治家呢？你这不是在自找苦吃、自找罪受吗？台长告诉大家，每一个人都只能追求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，他的人生才会轻松愉快呀。台长有很多的金句要告诉你们，不要炫耀你的钱，在医院里那就是一张纸啊，不要炫耀你的工作，你倒下了，无数人会比你做得更出色。不要炫耀你的房子多漂亮，你走了，那就是别人的窝呀。不要炫耀你的车，你离开了，钥匙就到别人的手里了。你唯一可以拥有的是你的健康和你的生命。当别人离开了世界走了，你还可以晒着太阳，吃着素菜，学着佛，懂人生，享受着健康的生活，那是因为你闻到了佛法呀。请你们好好的善待自己，不要动不动就伤害自己那颗非常脆弱的心灵，因为我们的身体零件坏了，不好配啊，价格也非常的昂贵。当人遇到生死的时候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好好的活着吧，别太对不起自己。这个世界，我们只有来一次，为什么不放下？这个生命对我们来说也只有一次，为什么不好好的学佛，法喜的过你的一生啊？人余下的日子不多，好好心疼自己的身体，好好在乎自己的慧命，别把自己折磨，别让自己难过。记住了四个字，你会过好生命当中的每一天。大家跟我一起讲这四个字：慈悲喜舍。谢谢你们的鼓励，本来我忘记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有一个姑娘上了高铁，高速铁路，坐在上了高铁，找到自己的座位，见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男士，他核对了自己的票，非常客气地 对他说，先生，您坐错位置了吧。那个男士非常生气，拿出票当场大声的嚎叫，你看清楚一点好吧，这是我的座位，你瞎了眼了吗？女孩仔细看了看那个男士的票，不讲话了，默默地站在了他的身边。一会儿火车开了，火车一开动，这个女孩轻轻地对这个男士说，先生，您没有坐错位置，但是您坐错了车，这是开往上海的，您的车票是到哈尔滨的。有一种忍让，那叫让你后悔的忍让。如果每一个人嚎叫都能解决问题，驴早就统治了整个世界。所以我们学佛人不要跟别人嚎叫，不要跟别人争，不要跟别人闹，我们有的嘴巴要好好的去讲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的，有思维的去启发他的内心的慈悲，那你将会一路顺风的在人间一直走到你的净土世界。哎呀，开心不啦？开心，待会儿还要让你们笑啊，笑一笑，少一少啊，笑一笑，十年少。你们笑到现在都找不到。节目当中有听众反馈说，同修的澳洲签证一直签不出来，等得很着急。有一天早上，他梦见台长去找他签证官，找他的签证官打招呼，他梦见了。他醒来之后知道台长点化他跟签证官有冤结，他刚刚烧了7张化冤结的小房子，一个小时之后签证就出来了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上次同修澳洲签证送进去一直没有签出来嘛，就等得很着急的，后来师父也说加持过了，然后有一天早上他就梦到师父去找他的那个签证官，师父就对签证官说你压着他的不办批后面的，师父说你这样做没有意思的呀。然后后来同修醒后就知道是师父点化他跟签证官有冤结，就画了7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，下午4点送完之后5点签证就出来了。同修非常感恩师父，才去帮同修打招呼。
你现在知道了吧，你缘分到了吗，师父帮你跑一次问题也不大的。
是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
谢谢，千万不要一天到晚来找我。有一位武术大师隐居在山林当中，很多人都知道他名声很响，人们都千里迢迢地来找他，想跟他学习武术方面的精华。他们到达深山的时候，一看见这么一位大师在山谷里挑的水，而且看他挑的水不多，2只木桶里的水都没有装满。按照他们的想象，武术大师应该挑着2桶满满的大缸的水。他们不解地问大师，你为什么木桶没有把水挑满呢？大师说，挑水之道并不在于挑多挑少， 而是在于挑的够用，一昧的去贪多，适得其反。很多人不懂，大师从他们当中拉了一个人来，你拿这个桶到下面去挑两桶水上来。那个人挑得非常的吃力，摇摇晃晃，没走几步就跌倒在地，水都洒了，那个人的膝盖也摔破了。大师说，水洒了，你岂不是还得重新再来一桶啊？膝盖破了，走路艰难，你岂不是比刚才挑的还要少啊？那么大师，请问具体要挑多少，怎么来估计呢？大师笑着说，哈哈哈，你看我这个桶啊。众人看去，桶里面划了一根线。大师说，这条线叫底线，水绝对不能高于这条线，高于这条线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和需要。有了这条线，就是提醒我们凡事要尽力而为，要量力而为。那么这么多的人又问了大师，那么底线应该定多低呢？大师说，一般来说越低越好，因为这样低的目标容易实现，人们的希望不容易受到挫伤，相反会培养起更大的兴趣和热情，长此以往，循序渐进，自然会挑得更多，挑得更稳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挑水如同武术，武术如同做人。每一个人要清楚自己的能力的底线，你有这个能力才去做这个事情，逐步实现自己这个目标，才能避免很多无谓的挫折。你们每个人都想幸福，把自己幸福的底线放得低低的，使你很快就能实现，很快就能越过，这样你就会知足常乐，幸福常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他们不让我讲很多，今天因为接下去还有很多事情，所以台长就把这个两个笑话先讲给你们听。如果你们第一个不笑，那我第二个就不讲了。如果你们第一个还笑，那我第二个就继续讲。有一个老人得了重病，卧床不起，临终前他所有的儿女晚辈们都围在床边问他，您还最后有什么愿望告诉我们？这时候老人非常艰难地从自己的枕头下面拿出了一张纸条，颤颤巍巍地打开，第一行是一串数字，第二行是一串数字和字母。边上所有的晚辈显得非常惊喜的表情，哎呀，老人一定有暗藏的财富啊。这个时候老人说了，我有一个农场，我还有一个牧场，我还有一个停车场。孩子们一听惊喜无比，没想到这个老人家还有这么多宝贝。老人家继续吃力地说，这个是我的 QQ 号和密码， 我死后请你们记得每天帮我打理 QQ 农场、 QQ 牧场、 QQ 停车场。刚讲完咕咚走了。反应还不错嘛，啊，记住了，虚空的人间名利，到死我们还放不下，这就是佛法讲的执着和贪爱呀。看到你们这么多的掌声，不讲又不好意思。仔细听啊，第二个很有意思啊，要看到听到最后啊。一个猎人上山去打猎，遇到一只老虎，哇，他拿起枪一看，子弹没了。这时候这个猎人假装很镇静，摆出了一个自认为非常吓人的样子，希望能够吓走老虎。老虎一看这个猎人的表情啊，就坐了下来，后爪坐下，前爪合十。那个猎人一看，呵呵，得意地笑了起来，冲着老虎说：吓倒了吧，求我放过你是不是啊？没想到话音没落，老虎站了起来，拍了拍手说道：祈祷完毕，准备用餐。所以啊，做人呐，要记住，不要低估别人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能量，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只有实实在在的去做，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讲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啊。就是知道别人的人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能够知道了解自己是个什么个性的人，你就是一个明白人。好好的管住你们的语言，不造口业，彻底的了解自己，巩固自己的优点，改正自己的缺点。台长告诉大家一句金玉良言，在人间的选择不是你做和不做的问题，因为做你也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是如果你不做，你这一辈子就没有成功的可能。今天我们学佛也是这个样子，学了佛我们不一定能够成佛成菩萨，但是你今天不学佛，可能你一辈子都成不了佛。谢谢大家。跟大家华喜充满。很多人说法都说华，说花呢他们说发，所以在学佛的路程当中，我们有先发，我们要华喜充满。 天天以后记自己每个人都想好了，5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大概几乎都没几个剩下来的。我希望50年之后大家在天上能够跟台长天天在一起这么开会。如果你们20年之后30年之后你们退休了，你们没什么事情做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年纪大了退休了，我就希望能够经常有个地方让台长拄着拐棍跑到舞台中间，还像今天一样跟大家好好的讲讲活法，讲讲活法呀。